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啊，似乎是很严肃的一个题目啊。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最适当的一个时候啊。今天我们的主席刘伟弟兄也提到啊，我们也看到正是现这个最近的大水灾，也看到啊这个征战，也看到大瘟疫，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到了洁净的时候。在这个洁净的时候，让我们要思想的事情就是一个审判。在过去一周，全世界最关注的新闻，那当然就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那我看到这个电视的新闻中间报道，在乌克兰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有许许多多不分年龄的人，也看到许多老人，也看到甚至孩子聚在外面呢，制作莫洛托夫汽油弹。想一想，可能这些人，其中这些人呢，前一天还没有征战之前，前一天都还聚集在一起聚餐或者烤肉，但是顷刻之间生命有大的转变，可能是世界末日就要降临。有多少人会想到神的审判？有多少人会想到神的审判？审判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共出现了242次，单在启示录中就出现了8次之多。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对审判认识多少？我们对公义的审判，公义神的审判，我们相信吗？我们真的有害怕吗？那个三元步道探访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最后的是问，你愿意接受永生这份礼物吗？永生永远开始在悔改之前的瞬间。我们很感谢主啊，昨天我们的三福探访，我们探访李思涵姐妹，感谢主，她接受了这个礼物，永生的礼物，确实是对的。永生是在我们悔改的那个刹那之间，我们接受的刹那之间，我们就得了永生。但是也不一定对。永生对我来讲，是过去信主的时候神一次赐给的。但是对我一生来讲，永远是开始于现在。现在。我们看几段圣经来说明。第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的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中文这里有两个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有两个认识，但是在原文或者在英文里头没有第二个认识，也就是说看到这个第二个在 NIV 里头， Now this is eternal lifeThat they know you, they know you. 这个 know 就认识你独一真神，这个认识是一个现在式，它是唯一的动词，而且它是一个假设语气。听好，这边是一个假设语气。假如你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等等我们要谈一下这个认识。假如你认识他，你就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翻译是说，假若你不断的认识神和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应该是这样的翻译。有一个当代其实已经过世了，两年前左右过世的 J.I. Pack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认识神。很多人看过这本书，而且对华人来讲是蛮冲击蛮大的一本书。他特别把 knowing God 跟 knowing about God， 认识神跟知道神把它分开了。Knowing God 是我不但我的头脑理智认识，我的行为也做出来是认识神。Know about God，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行不出来，完全行不出来。 行不出来。我并不爱神，我礼拜天敬拜，我姗姗来晚来，或者是我又不来，我就干脆不来。 Know about God 跟 knowing God 是完全不一样，只有你 knowing God 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永生。所以 knowing God 是不断的认识，不停的追求神。所以永生对基督徒而言，永远是在现在，始于现在。认识神就是经历神， experiencing God。 所以永生是不断的经历神，或者是不停的更认识神。下面一节圣经更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我将他解释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给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的神的儿子里面。那我也用 NIV 的圣经 来说哈，他说 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that God gave us, 记住不是 give, 是 gave us, 过去式 gave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记住是 is in his son,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所以给这个字是过去的，永生在我接受主的时候过去的啊，像这个李思涵姐妹，她昨天接受主，她就已经得到了神给她的永生，过去式，这是过去的。但是那个永生呢，是在她的儿子里头，是不断的在，是 is, 现在在，永远是现在，现在在，你这一生中间永远是现在在。所以告诉我们永生的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这个 gave 是这个给是过去式，而且是主动的。我们要不断的 is 是现在，是永远在，永远在主的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永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够以为只要一次觉知，只要觉知了，就认为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息的奖赏，或者是就进天堂了。如果持续刻意的离开主，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神离弃了。假如我容许叛逆违抗刚体自用来占据我的心，罪就马上开始把他招兵买马的工作，就开始招兵买马，在我罪就在我心中开始。只有基督的血以及内在圣灵的能力的制止转变和才能够扭转神的死亡的计划。所以以为一日觉知就可以一生得救，这一种一劳永逸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妄想用一时刻的觉知抵挡一生的试探。因此之故，我们必须注意到每日每时每刻都紧紧地跟随主，住在他的里，以防备罪的致命的心侵袭。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的，只要我让他在我的生命中间做王，这才能够是叫得救的确据。我们也必须同样的确信，全能的神他一定保守他所拣选的儿女。所以对刚觉知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成熟的基督徒的陪伴，这就是门徒训练，带领他做一将来过一个门徒的生活。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只谈这两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这两节是最后的两节。我来念各位听，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第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让我们看到，真是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虽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没有惭愧的，当你来的时候能够见你的面，帮助我们，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使用这一篇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求你带领，谢谢主，感谢您，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三段。第一段呢，就是如何不畏惧主的再来的审判。我们怎么样子不畏惧主再来的审判？第二个，住在主里面的结果是什么？第三个，审判的基础是什么？审判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来一点点的看。第一个，如何不畏惧主的再来？这边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记住，显然这从我们中文来看，我们也晓得这是一个命令语气，而且是主动的，而且呢是现在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持续不断的。NIV 这个地方的翻译 ，NIV 的翻译是什么？是 continue in him， 不断的在他里面，不断的在他里面。记住啊，要住在他里面的意思是这个，是现在是要不断的住在他的里头。这个是不畏惧主再来审判的先决条件。我们要不断的住在他的里头。约翰一书的这个第二章，约翰写这个第二章的时候，连续出现了四个，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头？出现了四个，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头？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就让我们想一下子吧，我是不是住在主的里头？因为这边讲的很清楚，这边讲到的。你们要住在主的里头，这样，他若显现，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住在他的里头是先决的条件，住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不畏惧主的审判的先决的条件。好的，第一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在这一章里的第五节是怎么说呢？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人，爱神的心啊，在他里面确实是完全，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头。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爱主的就是住在主里头，爱主的就是住在他里头。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14章15节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说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实际的表现，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实际的表现。我们敬拜他，我们准时来敬拜他，我们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不是愿意坐在沙发上面来把那个电视打开，我也是衣服也不穿的不整齐，我来敬拜他，我是穿的整整齐齐，预备好准时之前我就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他。记住，爱神的人是住在主的里头。约翰福音15章22节也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上帝的命令，讲得很清楚。这个相爱就是我们所说的 agape 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毫无条件的爱。爱主的人一定爱他的话语，也就是我们常常愿意读圣经，读这个灵粮，喜欢吃这个灵粮。我们爱和主常常交通，我们就是常有祷告。实际上一般的教会中间持续读圣经的人和参加祷告的人确实是很少数。那我们北堂来讲，人多的时候上千人，那现在去年分裂了，少了大概200人，不管怎么样子也还有好几百人。但是来祷告会的人能够上30-40个人就已经很不错了。上个礼拜三晚上到了50个啊，长老高兴得不得了。是很少数的人读神的话语，吃神的话语，很少数的人来跟神交通，很少数的人。再说一遍，住在主里面，爱主就是住在主的。第二个，约翰一书的第2章6节，下一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说行主所行的就是住在主里。什么叫做行主所行的就是住在他里？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头的最后的晚餐，在耶稣在晚餐完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然后身上缩了腰带，然后就拿了水给每一个人的他的门徒洗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说哈，我给你们这样子做这样的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耶稣，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要我们去照耶稣的方去做。同样的话，在这个施洗约翰呢，被关在监狱里头，他就奇怪，我怎么这弥赛亚如果来了，我怎么还关在监狱里头呢？所以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行主所行的，就是主，就是住在主里面。甘心服侍小的，甘心服侍弱的，甘心服侍有病痛的，这不就是教会的存在吗？我们教会是否也应该行耶稣所行的？是否也应该效法哥林多后书保罗在第八章那边讲到，他要建立一个慈惠基金，特别现在战乱到这个程度，可能常常会碰到一些难民，碰到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有经济，有部经济来紧急的支援这些人？有没有？我们建立一个慈惠的基金，帮忙有紧急需要的人，有没有？有没有？这是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后书第八章讲的，建立慈惠基金，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三个，也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24节到25节，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看到没有？这些人。将那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再次讲到住在主里面就是永生，就是永生。那这边讲的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什么叫做起初所听见的？我们没有人认识主，当我们第一次认识主是什么时候？就是真理的福音嘛，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们第一次所听见的是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说呢？他弟兄们呢、啊，我如今把从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将福音的真理常常存在心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把福音的真理常常放在我心里面，这不是遵行大使命的工具，是一个工具，是一个 tool， 一个工具。住在主里面的人必须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传福音。保罗也自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也这么说：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这是保罗所讲。可见，我们教会是一个要传福音的人。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是真正不断以传福音为主？那我们北堂这个已经19年了，这个三福的事工到现在。那开始的时候，那是我跟丽珊我们两个人在帮忙。那时候在招募学员的时候，那就要一个个去请人家来，哎，请你来能不能啊？来我们开三福了，那能不能来？那我就碰到，就是教会里面这所谓的领导，我就请他们说能不能来。哎呀，我不行，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呀，让我想到以后是心听到以后心里很难过。这边讲得很清楚，将福音的真理存在心里的，就是住在主里面。那我自己做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好几年，常常听到说。哎，丁长老，请你来跟某某某帮来为他跟他传个福音。我当时心里就想，我没有讲错，你为什么不跟他传福音，要我就跟他传福音。将福音的真理存记在心里，就是住在主的里头。最后一个，第四个，你们 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恩膏记住就是就圣灵的意思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你们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用罗马书的第八章来讲到第八章一开始啊，我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不全念完，我就挑着念。我讲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字意思就是能力跟力量，是生命圣灵的能力或力量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记住，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顺从内住圣灵的引导，就是住在主里，就是住在主里。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就表现在什么上面呢？表现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什么东西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这些性格在你中间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宝贵使，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可能已经得到了圣灵，就像昨天这个李姐妹啊，李思涵姐妹，她开口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耶稣讲已经以上帝已经是应允你 promise 你把圣灵在你心里，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有的圣灵，但是我们许多人往往在圣灵却没有得到我们，我们已经得到在我心里，但圣灵并没有得到我，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我不顺从圣灵，我不体贴圣灵，我行我素。我心我说不听内住的圣灵，所以告诉我们住在圣灵里头，这个按照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头有四个，第一个爱主就是住在主的里，第二个行主所行的就是住在主的里，第三个将福音的真理存记在心里就是住在主里，第四个顺从内住圣灵的引导就是住在主的里，就在主的里。这些住在主的里头，是我们不畏惧将来审判的最重要的。我们常常我们要是现在是命令的现在是，我们不断的住在主的里头，这就是我们将来不畏惧审判，不畏惧主的审判，我不怕审判，不怕审判。第二个。住在主里的结果是什么啊？这个下面讲到的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第二个是什么？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来看。第一个结果，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若显现，这是中文的翻译。他若显现，但实际上这个在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假设这个若字，没有这个，而且原文是一个现在时 ，NIV 把它翻译说 when he appears， 当他显现的时候，就这个意思，当他显现的时候，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要来，而且是一定要显现的。那启示录最后的二十二章里面讲了什么？连续三次讲到说我必快来，他一定要来的，一定要，不是弱，一定要，他一定快来的，主必快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战争就在这面前，我们也看到了大的水灾，在我们德国有大的水灾，我们也看现在也在大的瘟疫中间。他现在来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我看重什么东西最重要？我是积极的等候的主的再来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消极的过日子？ 所讲的，我们讲到了，所以讲到坦然无惧。我们也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讲到坦然无惧，是那个地方讲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边的坦然无惧是因为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献上我们自己，他是大祭司又献上自己当做祭物，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直到这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是那边讲的坦然无惧，这边的坦然无惧是什么？这边坦然无惧就是我要常常时时的住在主的里头，以至于到主显现的时候，显现的再来的时候，我坦然无惧，完全坦然无惧，完全坦然无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也这么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受报。必要，一定要有的，一定要。这个众人是什么？众人是基督徒。这边众人是哥林多这个后书五章十节，就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这个众人一定要在主里面，在主台前显现，一定要在里面显现。这个跟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按照那个按照这个你是不是信主的人来决定，就是那个生命册，在生命册上没有的人的审判。为什么那些人就不就直接进地狱呢？不是，上帝真是恩慈的，上帝要让他看到他这一生所做的让他自己觉得惭愧，他没有别的理由，只有去，所以上帝让他去地狱不是上帝的生气，而是说他自己所做的行为。所以不是那个我们的我基督徒的审判，不是那个白色大宝，基督徒的审判是按照我们在他面前所结的果子，在他里面是不是忠心的常常的住在主的里。第二个结果，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这个地方有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惭愧，我们会惭愧，他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惭愧。所以跟上一句是平行的句子，是平行的句子。多结果子的信徒绝不会以得赏赐为他服侍的考验，而是以荣耀神为他的考验。自然在见主面的时候不会惭愧，反之不住的住在主里的基督徒啊，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不会惭愧，因为他不是这是因为他真正的一直住在主里。我们将来那些住在主里的那些表现住在主里。当我准备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福音书。福音书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天国的比喻啊，我用那个福音书来解释我们今天所讲。这个福音书呢，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14节到30节。那我花两分钟的时间读一下，我们因为太长了，我就没有把它打出来。马太福音的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嚼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把他们要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和又带着那另外5000的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收敛，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那拿一千的给了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到在那里必要切齿哀哭了。天国的比喻，到底这边的天国比喻什么？他天国是什么或者什么？天国的比喻在这边的比喻是什么？是比喻天国里的价值观。天国里的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就是当耶稣升天以后，到他再来这个中间，不管我们认为很长，或者到现在已经是2000年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些仆人，或者是这个神的儿女，他们的品格、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将来我讲的价值观，在这一段时间，这些儿女的品格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努力的去结果子，勤奋的做一个良善的、忠心的仆人，还是很自私的，只想到我自己，一个偷懒的？对主的再来无动于衷，无动于衷，我还是一样做我自己的事情，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是天国比喻，天国里的价值观的价值观。这边的主人很明显的是比喻的主耶稣基督，他往外国去，就指的这个基督升天了，他要再来中间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所以这讲到说是主人。这个仆人这个是比喻的什么？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奴仆的意思。这个仆人就是奴仆的意思啊。那其实在这边讲了哥林多前书的7章22节讲，做自由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啊。在罗马书6章22节，但现今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上帝的奴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奴仆，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奴仆。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奴仆，奴仆的本分只有一样事情，完全听主的吩咐，而且要忠心的工作，而且他要喜欢仆人。当天使啊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玛利亚吓一跳，他说我还没有出嫁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哎，但这一段里面说了一句，玛利亚说了一句圣经里的名言，他说了一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记住这个使女就是女仆，就是奴仆的意思，是女的。所以忠心的仆人，这是忠心仆人的写照。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奴仆的真正的奴仆。这个夏娃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奴仆，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边讲家业就是指主人的财产，那在这个神国的比喻里头，就很明显的是指多恩赐，主的恩赐。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这样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这一切哥林多前书12章就讲到恩赐，所有的恩赐，因为哥林多人恩赐太大了。他说这一切就属灵的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他随自己意，我给你五千，我给那个人给两千，给那个人给一千，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神赐给人的恩赐是没有大小多少之分，只有看重的是什么？个人怎么样使用这个恩赐，这是上帝看重的。恩赐对教会来讲是什么呢？恩赐对教会来讲，就好像一个小的螺丝钉， 在一个整个的大机器里面那样重要，再小的螺丝钉也不能够缺少。上帝看重的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用他的宝血所赎买赎回来的，所以也看一定看重每一个人他要给的恩赐，每一个人给的恩赐。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改变，这个人大的恩赐，那个人大的恩赐，我是小的恩赐。上帝不是看重你的恩赐大小，是他随己意给的，我给你多少。但问题在于，你答恩赐的人是不是忠心的在做，忠心的在做。罗马书的12章第7到第8节，第12章就开始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特别是讲到了恩赐，我也念给各位听。他说，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啊，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愿。记住，专一执事、专一教导、专一劝化，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只做执事，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专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忠心的做这个事情，忠心的做这个事情，忠心。我忠心的做执事，我忠心的教导，我忠心的做劝化。同样的，我施舍的我就要诚实，我不能够施舍的时候我自己多留一点。就像这个使徒行传讲的亚拿尼亚，我要诚实，我治理的我叫殷勤，你要殷勤做事，殷勤，怜悯人的就要甘心，不要虚假，甘心。所以这些都是忠心的表现，忠心的表现，忠心的表现。他这边讲到说，按个人的才干给个人，给个人，按个人的才干给个人。所以上帝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才干。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每一个的才干都不一样。但是才干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才干的目的是造就他的教会，造就教会能够帮助人，帮助人，这是他的才干的目的。所以说再给你不同的恩赐来让你再使用你的才干，这是上帝要的。上帝要有一天让我们算账的时候，是看他给我们的才干，我们才干我们发挥了多少，还是我把那个才干怎么样埋在地里，或者是那个才干我有了以后，我随即马上我就开始发挥我的才干，发挥我的才干。下面，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一个是，那个拿1000的，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恩赐的分配虽然不一样，但是要求使用恩赐的态度是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的辅导，你是教会的什么？那甚至我是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做清洁的。但是上帝给你的是你要忠心的做，忠心的。我是在做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事情。给5000跟2000的那个人仆人，他随即拿去做买卖，马上拿去做买卖。他们对主人的态度都是相同的，主人说你要去把你去做买卖，他就马上去做。所以这两个人各赚了一倍，5000赚5000，2000赚2000。他们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才干全力的工作。现在反过来看，那个拿1000的那个仆人，他把他脚把他地凿开以后埋在地里，把银子埋在地里。他是一个不负责的、偷懒的、不忠心的。他把这个埋了以后干什么？他也没事干了嘛。那5000的、那个2000的，他们是不断的在努力，所以他们才各那个5000的赚5000，2000赚2000。这个赚1000的埋在地里，哎，你们多笨呢、啊，你们多傻、啊！哎，我现在可以不做事，埋在那个本钱在那个地方，他就可以逍遥去了。而且不要忘记，主人不在身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听到一样事情， 你在服侍久了以后会听到，会有人说 burnout， 哎呀，做了几年以后我就 burnout， 我不能做了，换别人了，我已经太累了。其实这个是以我自我中心为出发点，觉得服侍是一种给，我服侍是什么？我服侍，我是给人家，我吃亏啊，我给人家，给人家。从我们这个故事才看到说，原来不是给啊，原来是得啊。我们下面来看啊，我等下面来看。他说过了许久，那个仆人来回来了，就要跟他们算账，过了算账。过了许久，他没有讲多久，只讲许久。许久的含义是有考验人的耐心。对善良而忠心的仆人来讲，许久是给他更多的机会服侍主，表现出更良善而且又忠心。对那又懒又恶的人来，许久是给他机会，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悔改啊！这上帝恩慈的上帝，在这一次瘟疫中间，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在家里上班。可能有一些在家里上班的，有一些人他所上班的时间跟工作量比在实体要更多，因为他可能不需要去开车来回，可能是工作的量跟工作时间更多。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像那个拿一千的人，啊，现在在家里，我睡到醒，我睡到自然醒。耶稣在这个比喻中间呢，讲主人回来是告诉他一定要回来，要回来。算账，哎，算账这个字很有意思哈，给他们算账。这个算账这个字是一个现在时，这句话很有意思，是现在时。所以主什么时候来，他是什么时候来，都是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跟他们算账，随时这个时候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想到这一点，主什么时候来给我们算账，随时都会来。没有，我们不要再说，哎呀，公要公，国要公，打国，什么天灾人祸等等，他随时随时他都会来。是这个现这个算账是现在时，是现在时。任何时候主来的时候都是来的时候，主来的越晚越能够分辨出仆人持久的品格。人的品格在于持久，在于持久。冲刺没有问题，我表现把我的都表现出来，完了把一切都表现出来，但是持久才是重要。我们晓得这个故事，兔子跟乌龟的赛跑，持久，持久。算账是给的一方面，向被给的一方面来清理债务。这三个人都是这三个仆人都是欠债的一方面。他们被要求的工作是什么？要利用他所得的银子为主人去赚更多的银子。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次考核的制度，对我们以往一年工作的评价。你可曾想过，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上帝也会对我们有一个考核呢？但这个考核不一样，公司对我的考核，这是看到我的 performance， 看到我的表现，看到我八个钟头，看到我做的这成绩。上帝的考核还有很多是没有显露的，在我们暗中，在我们心里的，就是这位公义的神面前显露出来。算账的态度啊，这个五千的跟两千的，他们所写的都一样，就差一个写五，一个写两，就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或交给两千，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或者两千。记住啊，这个请看很重要。这请看有两个意思，这边的这个请看讲得很清楚。这个请看有一点什么？有一点 show off 的意思，要有一点哇，你看看，这是我得的，你看看这是我得给你的，有一种炫耀的意思在。对主人的讨主人的喜悦。他们期待主的再来，因为他们知道主人是公义的，必须喜悦他们的成果。他们是坦然无惧、毫无惭愧的等候主的来。你看，这是我得的成果。他们是坦然无惧的，而且没有惭愧的。反观那些那个拿一千的人，主啊，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撒播种的地方你要收敛。这个仆人失去了对主人的信赖。认为他是严厉的，不近人情的，全无爱心的。因为他是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割。 完全不认为他有人情，表示对主的不满。他的请看是什么？哎，你看你给我的还在这里，我没有丢掉，我没有丢掉，一点都没有丢掉。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哎，你给我的恩赐就还在我的心里，我没有丢掉，在这里，我没有动，我没有动，我没有动。我们之所以不用上帝的恩赐，是我们贪爱这个世界，完全不理会主人的脚步。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讲，神就是爱。当基督徒失去了这种爱主的态度的时候，对主的再来的盼望就完全消失。对主的盼望是因为爱的关系，爱的关系，不是吗？当我的妻子出外或者远门，我多么盼望他早一点回来，盼望，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盼望，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盼望他早来。当我们失去了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来的盼望就没有，以至于我们就有一天真来的时候，随随便便。人的原罪是从亚当夏娃而，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夏娃不听神的话吃了禁果，亚当埋怨神，就是你给我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他埋怨上帝。那个拿一千的不就是犯不听主人的话甚至埋怨主人吗？这个原罪一直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心里。上帝，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原罪拿掉，但是呢，他却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我们顺从圣灵，以至于我们慢慢的来改变我们自己，心意更新来改变我们自己。这就是在地上我们要应该会受苦的原因，受苦的原因。我们看主人的审判，主人的审判。第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这样说，好，都一样，对他们两个都说的都是一模一样，字也没有改变。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拿五千的和两千的仆人呢，所得到的奖赏都是一样，完全一样。显然的，赚了五千和赚两千不是主人衡量的标准，主人衡量的标准是良善而且忠心。记住，良善跟忠心，良善是从神来的，住在主里头的人才会慢慢的会有良善，会有良善。良善是上帝的品格，人的良善是从神而来。越认识神，记住 ，knowing God， 越认识神，也越有神良善的品格。忠心呢，是人的品格，是爱神的表现。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这样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人的表现，人的表现。相反的，主人对那个拿一千的审判是什么？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夺过那拿一千的给那个拿一万的，然后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去，就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又懒又恶，正好跟又良善又忠心是对比，是对比。恶对比于良，对比于善。恶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我服侍也服侍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给出去太多了，以我自己利益为优先，不是以上帝为优先。恶就是恶，是自私的，也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在这里把责任推给主人，认为他是严厉不通人情，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也要收据。你占我的便宜。懒的相对是忠心，懒的基本是什么？不愿意做事，我觉得吃亏，以为各种的用各种的理由来推脱责任， 哎呀，我现在很忙啊，哎呀，我现在有一个孩子，哎呀，我现在要做什么？我不能够做。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了，哎呀，我回去要先去做什么？耶稣讲过了，讲得很清楚，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弟兄姐妹，懒是推责任，推责任，就像拿那个一千的仆人一样，他的理由是对主人没有正确的看法，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同样，我们对神的看法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前面说过，许多人认为服事是一种给，给出我的时间，给出我的体力，给出我的精力，给一直是给。看到那个拿5000跟2000的，他们各赚了一倍，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主人说：“好，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主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享受主的快乐，这是无穷的快乐。”那个拿1000的仆人呢，不听主人的话的吩咐，不信主人会回来，不信者的下场就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必然的，他似乎迟迟还没有来，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发展我们的恩赐，考验属灵的品格。等主显现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他，等候他的审判。我真是希望早一点得到他的审判，而且完全没有惭愧，可以被称为什么？被至高的神说，你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我的快乐。最后一个，第三个，审判的基础是什么？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审判的基础是神的公义，基础就是神的公义，他是绝对公义，绝对的公义，绝对公义。出埃及记9章27节讲，耶和华是公义的。生命记1章16节，这个早就讲，他都是耶和华是按照公义来审判，他是公义的，审判的基础就是公义。前面我们讲的是住在主里面和主的显现的关系。这一节第29节更特定的讲述，在主里面培养出神公义的品格，培养出神公义的品格，就好像这孩子能够表现出父母的品格一样。当我们活出神公义性情的时候，就显出我们是从他而生的。培养神的公义的品格，是时时的住在主的里，时时的住在主的里。培养神的公义，第一个先得的，先重要，先要重要的是什么？是读神的话语，借着灵修亲近神。中国人讲的好，熟能生巧，多读神的话语，改变人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想。就好像在1647年写完成的这个 Westminster 的小要理问答，叫做魏敏斯特的小要理问答。他为的是什么？教养孩子，这种系统啊，来教养孩子，塑造孩子能够很早的时候更认识什么？认识什么？一生秉持公义的品格，他们所行的一举一动都是公义的。这边讲到行，凡行公义的一个行字，这个行字也是现代式，也是现在式 ，present tense 是现在式时态，而且是主动，不是偶然的行为。是惯常的行，我常常的这样做，常常的行他的公义，住在主的里，住在主的里。这是我的结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当怕死吗？我当然怕死，因为我舍不得我的亲人。什么是死亡？死亡只不过是上帝把仆人接回天家，准备受检查而已。所以死亡只有对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 会产生威胁。至于对那些日日努力时时准备 受最后审判的人来说，死亡 反而是受欢迎的一个，因为他一生劳忠心的努力的目标得到实现。所以永生是开始于现在，是对的。如果现在不开始努力，坐待黄昏，一切都太晚了。不在乎我做了多少，只在乎我是否忠心。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让我们来彼此的劝勉，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目的，彼此的劝勉，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以至于无畏的审判。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这是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虽然是一个很重的话语，但是主啊，这也确实的，主啊，你必快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而没有惭愧，让我们时时刻刻常常的住在你的，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一切常常住在你的，让我们借着我们住在里头，让我们夫妻有好的关系，让我们用住在你里头 的品格来教导我们的，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等候你的来再来，我们盼望你的再来，你必快来。阿们。谢谢你，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